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泽连斯基说欧美将军援，美最高将领米利说乌军已经做好完全准备。美军今夏将发射新卫星群，追踪中俄太空动态。新泽西州前州长加入共和党总统初选。中俄轰炸机编队飞行，日韩警戒。反送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港府申请禁播令。英国将移除中国制录影镜头，并令中共关闭海外警察站。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有意向基辅提供 F-16 战机的几名国家领导人将会展开强而有力的军事援助，正在静待同盟国达成最终协议。泽连斯基透露，基辅而家正在等待同盟友达成最终协议，包括一份同美国的联合协议。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向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导人表示，华盛顿支持盟国培训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 的计划，但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指出，目前仲未就派遣 F-16 作出最终决定。据美联社报道，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6号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乌克兰是否已经展开大反攻，会交由乌克兰政府进行正式宣布。不过美方估计，乌克兰军队已经做好万全准备，无论是发动攻势或者防守都是一样。但是他亦都警告，同俄罗斯的战争将会是一场漫长的战役，随着时间推移，战场将会发生变化。今年夏天，美国太空部队将会设置一组卫星网络来追踪中俄太空飞行器。这些飞行器可能破坏轨道上的美国卫星，这是大国之间太空竞争之中最新的行动。这组卫星网络被称为沉默巴克 （Silent Barker）， 是第一组补充地面感应器和低地球轨道卫星的卫星星座系统。这些卫星将会放置在地球大约22,000英里的上空，和地球同步的轨道。据彭博社报道，这些卫星是太空部队和美国国家侦察局共同开发的。太空部队表示，这组卫星系统可以在太空搜索、探测和跟踪物体，及时发现针对美国系统的威胁。国家侦察局表示，沉默巴克卫星群计划在7月之后发射，搭载擎天神5号运载火箭，预计发射日期将会提前30日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公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航空航天安全项目专家沙拉米内罗说，新的卫星星座可以大幅提高太空部队追踪在轨迹上对手卫星的能力，这些卫星可能具有破坏其他卫星的能力。新泽西州前州长克里斯蒂6号宣布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他将自己定位成一名政治斗士，还说自己是唯一愿意和前总统川普认真较量的共和党参选人。法新社报道，克里斯蒂6号晚在新罕布什尔州南部城市曼彻斯特宣布投入选战之前，已经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了相关文件。现年60岁的克里斯蒂2009年反转南州，当选新泽西州州长，四年之后轻松连任。其他寻求挑战拜登总统的共和党人，包括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和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参议员斯科特，前副总统彭斯已经在星期一向联邦选举委员会递交文件，星期三正式宣布角逐共和党初选。民意调查显示，川普支持率在共和党初选竞争者之中遥遥领先，大胜佛罗里达州州长桑蒂斯超过30%。至于其他参选人的支持率都未达到两位数。中共和俄罗斯军机星期二进入南韩位于朝鲜半岛南道和东部的防空识别区之后，南韩紧急起飞战斗机。南韩政府向中国和俄罗斯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停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日本防卫省就认为，中俄军机编队飞行 对日本示威的意图明显，将会透过外交渠道对中俄表达重大忧虑的同时，还会持续进行警戒和监视。而在之前，美国和中共军队先后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两次危险相遇，美中两国军舰的相遇适逢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三国的海岸卫队在南中国海举行的三边海上演习。随着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在贸易政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台湾安全等问题的紧张关系升级，这类事件增加了误判和升级的风险。近年来，北京在该地区的侵入一直稳步上升。根据台湾国防部的数据，单是在2023年，中共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至少745架次。与此同时，华盛顿计划在印太地区加强军事部署，增加军事演习，并且加强与南韩、日本以及菲律宾等盟友的新言威胁。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抗争时候广泛流传的歌曲《荣光归香港》，近年来在多场国际或者地区体育赛事期间被主办单位当成是中国国歌播放。2020年6月底，中共当局强推港版国安法，因为歌词里面有黎明来到要光复者香港，同行儿女为正义时代革命，被中共和香港当局认为是煽动分裂和颠覆，而被禁止演奏或者演唱。香港政府表示，律政司星期二申请香港高等法院颁布禁令，禁止在互联网以及任何在网上浏览的媒体播放或者分发《愿荣光归香港》歌词 Glory to Hong Kong。 法院听证会的日期还未确定。虽然这项法律行动未点名任何具体公司，但是随着有关部门利用中共近三年前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来打压异己， Google 已经被卷入围绕这首歌的争议。政府申请的法院禁令包括 Google 旗下的 YouTube 和该歌曲有关的32条影片连接。英国政府准备提出保护国家安全的新立法，限制中国公司获得敏感的政府合同，亦都将会在敏感的政府场所里面移除中国制的闭路电视镜头。英国内阁办公厅星期二宣布，政府将会提出采购法案的几项修正案，其中要求中央政府部门在敏感政府的场所里面拆除所有中国公司制造的监控设备，以防中共政权潜在的间谍活动。内阁办公厅表示，政府还将会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调查对英国构成潜在风险的供应商，并且估计是否应该禁止这些公司参与公共采购。与此同时，英国负责安全事务的国务大臣董勤达星期二向议会表示，英国政府已经命令中国关闭在英国领土运作的非官方警察站。一份书面声明说，英国外交部告诉中共大使馆知，这类警察服务站的相关任何功能在英国都是不可以接受的，他们不准以任何形式运作。
星期三，英国首相辛伟成即将展开为期两日的华府访问行程，并同拜登总统、联邦参众两院议员及部分企业领袖会晤。据英国首相府在行前表示，为确保双方民众在下一个世纪的安全及早做准备，辛伟成将向美国政界、商界传达，经济和防卫事务合作必须是英美同盟的两大支柱。面对新时代的挑战，英国和美国有必要将延续数十年的防卫伙伴关系，并扩大至经济领域的全面合作。辛伟成在星期二晚间启程前亦都说，美国是英国最亲密的盟友，从保护民众安全到促进经济成长，英美在所有全球议题都是彼此的首选伙伴。另一方面，首相府亦都指出，近期一些不友好的国家企图利用经济胁迫达成目标的例子有所增加，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拉抬欧洲能源价格， 以及中共广泛利用制裁行动惩罚批判人权侵害事件的个人和政府，都是其他各方共同面临的挑战。正当各界注目乌克兰即将发起反攻之际，东南部前线第列伯罗河一座重要大坝星期二遭遇攻击而损毁，引发下游区域大范围出现洪涝灾害，对战区平民构成极大威胁。目前由于水位仍在上升，官员和分析人士已开始评估从水坝缺口倾泻而出的洪水将对居民和环境构成何种规模的冲击，而数以千计居民和他们聚居的地区亦处于危险之中。分析人士说，在乌克兰准备大举反攻之际，这一座大坝倒塌溃堤，可能令到乌军的进攻战况变得复杂。尽管基辅至今尚未透露其计划攻击的方向，另据国际战略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巴瑞表示，考量到俄罗斯目前处于防御战略地位，而乌克兰处于进攻战略地位，短期而言，这个无疑对俄罗斯有利。另一方面， StratPoints 基金会专家和前波兰军事反情报局副局长马提西亚克则说，淹没该地区的洪水将阻挠乌军使用战车等重型武器，时间至少会长达一个月。就在美中双方试图控制紧张情势之际，据美国官员星期二透露，国务卿布林肯可能会在数周内访问中国。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预期布林肯将重新安排在未来数周访问中国，但强调日期尚未确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二亦都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的讲法，说布林肯访中行程细节仍待敲定，但正是规划在今个月就成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则表示，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会谈涉及未来访问的可能。他告诉媒体，不久之后外界就会知道未来访问的消息。另据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表示，副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安会中国与台湾事务资深主任白兰在中国展开了坦诚且富有成效的讨论。但关于布林肯未来访问一事，巴特尔仅表示，我们期待在条件允许的时候重新安排这一次访问。星期二，新一届任期两年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由包括阿尔及利亚、圭亚那、塞拉里昂、韩国和斯洛文尼亚等国获选，任期将从2024年元旦起计算，而俄罗斯的民国白俄罗斯则被拒诸门外。联合国安理会由15个成员国组成，其中5个是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另外10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平均分配给所有地区，各有两年任期，每年重新选出5个更替。而韩国事隔11年再次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多数专家看好韩国在国际影响力应该会有所提升。据梨花女子大学北韩学系教授霍元坤表示，虽然安理会现在未能够完全发挥功能，但联合国实际上是现存唯一的多边合作体系。当选理事国对处理各种国际原案整体而言仍然有相当意义。他表示，韩国未来应该会和美日等国加强合作，积极提出朝鲜核问题的违法性，并就中俄不向朝鲜问责的问题提出质疑。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二报道，欧洲联盟正是考虑制出一项强制性禁令，禁止成员国采取可能对他们 5G 网路构成安全风险的企业设备，包括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欧洲官员向《金融时报》表示，由于某一啲国家政府以拖字诀处理呢一项议题，引发布鲁塞尔方面的关切。报道指出，欧盟内部市场政策执行委员布勒东上个礼拜在会议中向各国电信首长说，即使布鲁塞尔建议技术投资排除高风险供应商，仍只有三分之一的欧盟成员国在 5G 通讯禁用华为设备。布勒东表示，这样的数字太少，这个会影响欧盟的集体安全。这一套2020年获得成员国无异议通过的建议并未达到禁令标准。对此事握有第一手资讯的人士强调，如果德国等成员国继续拖下去，欧盟可能会对华为等被认定构成安全风险的企业提出强制性的禁令。由于加拿大东岸森林大火灾情恶化，迈害正向南延伸至美国北部。星期二，纽约市的空气污染严重，从布鲁克林望向曼哈顿的天际线在黄昏时分显得更加灰蒙，而这一般景象亦延伸到美国北部其他地区，从明尼苏达到马萨诸塞等州都陆续发布空气品质警示。对于见怪不怪的纽约客来说，目前这一种空气污染严重的橙灰色天象十分惊奇，甚至有本地媒体形容为一种末日感。另外，空气污染问题亦令到刚熬过花粉季的敏感族群更加受害。这一波霾害是细悬浮微粒 PM2.5 在这里作祟，上呼吸道过敏者会不断流鼻水和打喷嚏。纽约州当局6号午夜已经针对纽约市、长岛等州内多数地区发布空气品质健康警示。纽约州长侯可亦鼓励居民采取适当行动，来到降低暴露风险，特别是对空气品质敏感的族群。